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周二傍晚的4:01，欢迎您收听《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方伟。
我是梁瑞。
今天由我们三个啊跟大家来更新最新的一些新闻和消息哈。首先我们会带您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况的最新情势啊。那么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啊，就是接下来由于这个战争可能给能源和石油带来的动荡问题，川普总统会怎么解决呢？
是，然后现在哈，今天方伟可能主要是贡献一下我的看法哈，我的观点。
那其实今天这个川普啊，因为西班牙不愿意配合，就是让美军使用这个联合军事基地的问题，是威胁说打算跟西班牙断绝贸易关系了啊。那么其实这个战事其实对整个全球啊各方面都会带来一些影响啊，尤其是中国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甚至我看到纽约时报还发文说可能这个川西会啊都不一定要开了啊，会不会这么严重呢？那另外我们也会带大家来关注这个最高法院的一个最新判决啊，它对加州是一个什么影响呢？梁瑞。
对，就是那加州呢不得向家长隐瞒孩子的变性取向，那么我们也会呢给大家逐一的进行解读判决的含义。那最后呢我们还会带来谷爱凌对近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争议的长文回应啊，那分享她的看法与立场。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接下来一小时啊跟您讨论和分享的主要内容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随时为您打开着 888-275-1628 也欢迎您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有任何的问题意见和反馈啊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同时我们的新网站 FM961.net 啊，在这里大家24小时实时收听啊，没有地域信号的限制，所以我们也希望您能在这个手机电脑前听广播的时候呢来我们网站上跟我们留言互动，一方面是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啊，另外呢这真的是能够实现就是我们无缝链接啊，好像在一起一样的啊。那同时其他朋友也都可以热烈参与进来，就像一个小社团小社区一样哈。好，也欢迎大家多来我们 FM961.net。 好，首先呢这个我先带大家吧给大家来更新一下现在最新的战况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这个叫做狂怒行动啊，Epic Fury 的第四天。那川普总统表示呢，说现在这个行动进度是超前的，甚至说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雷达系统几乎都已经全被摧毁了。那以色列方面呢，他这个行动叫 Roaring Lion 啊，怒吼雄狮啊，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呢，说他们的这个战机仍然在德黑兰和黎巴嫩上空执行任务。但是这个冲突的影响我们看到已经明显的扩大了。卡塔尔宣布说呢，他打落了两架伊朗的 SU-24 战机啊，还拦截了一些飞弹和无人机。攻击目标呢有包括他们的能源设施。这就代表说战火啊不再只是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对抗，而是可能在其实是已经啊开始波及海湾地区了。那么在杜拜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领事馆附近有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引发了火灾啊，所幸是没有带来伤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呢，目前已经有9000个美国人啊在撤离中东，但是呢还有1500人是正在寻求帮助啊。那由于空域的关闭，这个撤离行动呢确实面临一定的挑战。那接下来一个关键的焦点问题就是能源安全和供应的稳定性。那川普总统说呢，如果情势需要的话，美国的海军可能会护航邮轮啊，来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方面呢说要把它切断嘛。那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承载全球大约20%的一个石油运输。一旦军事护航的话，那么这个美军是会更深层介入吗？等一会儿也请其他两位主持人啊一起来跟我们分析讨论一下。那另外在核设施方面呢，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的这个纳坦兹核设施已经出现了部分损害，但是目前呢没有看到有辐射外泄的风险。对于这次战争，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啊民意是非常的分裂啊，有民调说这个大约27%的人支持军事行动，43%反对， 党派的立场也很差异明显啊。像是民主党的领袖 Chuck Schumer 呢，就说呼吁国会要按战争权利法来表决。那共和党方面呢，是大部分支持川普总统的决定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可以讨论几个观察点吧。比如说这个冲突是不是会进一步扩大化啊？整个海湾国家会不会都受到影响，一起来参战呢？另外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会不会就是真的封锁啊，截断了这个石油的通路啊？那川普总统有什么办法或者是高招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好，方伟。
对，现在显然呢，打的现在这个样子，四天下来呢，基本上哈，这个伊朗在被快速削弱中。我刚刚看到消息这样的，就是说，你知道伊朗第一天打了，我们就举例子拿那个弹道导弹啊，这个来举例子，第一天呢，伊朗发了375个。第二天呢发了175个，第三天发了50个，第四天就现在还没统计出来呢。你知道它的弹药量是直线往下跌的。
哦，越打越少是什么意思？
因为它的怎么说呢，首先它没有外援哈，现在中共和这个俄罗斯都不敢给它支援，这第一点。第二点，它现在的叫做弹药的生产工厂，像导弹生产工厂，那肯定是被打掉了，所以就看它还有多少库存。打一颗少一颗哈，这么个情况。其实昨天晚上我就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官员就说，今天他们认为打到以色列的这个叫做导弹呢、会出现叫断崖式的下降，就慢慢就打光了，没子弹了，对不对？打仗就这样嘛，打仗没子弹怎么打？这就是伊朗现在面临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场冲突哈不会往下再延伸多长时间，因为他这个伊朗这么一个国家打以色列都打不赢，还加上美国，现在还加上这个阿拉伯现在也要跳进战团，因为他漫天乱打嘛，打到大家都很生气啊，觉得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哈，他们俩打你，你来打我，你这是哪一出？所以呢，这样看下去的话呢，很快我觉得伊朗这个政权就撑不住了。
OK， 所以这个川普总统说的3-4周时间可能未必都拖那么长，是吧？
但是他最开始的这么一个预计，那因为他自己讲嘛，对不对？他说大幅超出进度哈。尽管如此，他还是讲这个4-5周，他还说4-5周，但是很可能根本就是远远达不到那儿，这个战争就结束了。
但是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前，是吧？伊朗方面他们也频繁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了攻击。好像是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中心，他就表示说呢，至少已经有2艘船只被击中，然后还有一枚不明的抛射物呢，就是在那个第3艘船只附近爆炸啊。那这个就是让大家就是非常的关注，也很紧张，因为就像刚才丁月说的嘛，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啊，它承载着全球20%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那一旦受阻啊，战争开始影响到它呢，那全球的能源市场可能都会受到冲击啊。所以受到这个紧张局势的影响呢，这个国际的油价已经明显上涨了哈，那个布兰特原油的价格一度上涨了7%，然后呢，这个市场就非常担忧，这个冲突持续的话，油价可能进一步攀升，所以呢，就是川普总统他就宣布，就是说，就是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气运输船只呢，会提供合理的保费的政治风险保险啊，那就是
那保险保费是怎么回事？
对，他就是在那个True Social 上就是发文说啊，就说就是他已经告诉就是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也就是呢就是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就为所有就是途经海湾地区的海上贸易，特别是能源贸易呢，提供保险和财务担保服务。因为很多就是这些保险公司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支付就是说这些就是高额，如果出现很多这样子的就是求保的这些情形呢，他们是没有办法支付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川普就站出来，就是他还说呢，就是所有的航运公司呢都可以做申请。
我来插一下哈，那个梁瑞，就是我这里头就关键在于说，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被封锁，或者被威胁封锁，或者是伊朗的这个要来阻碍的话，那么马上就存在一个保费大幅上升，甚至于啊，保险公司不愿投保的问题。因为船走在海上走吧，一定要有保险啊，你因为难保不出意外嘛。可是如果风险太大的话，保险公司就不投保嘛，不是不投保，不承保。那么那基本船就走不动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川普是很有创意的哈。他基本上就是说，那我美国政府来承保，说白了，因 因为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公司嘛 ，DFC， 它其实是美国政府的公司，就我来承保、
哦、
啊，我来承担风险，哎，就这个意思。这样的话呢，他而且川普明确说，所有国家的邮轮我全承保。
嗯，对，川普不光是说这个我给你保险，还甚至还保驾护航是吗？他要派美军去是怎么回事？
对，这就是梁瑞刚才说的嘛，就是说川普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会派美国海军来这个叫做来护航。那么在这之前呢，你知道川普有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打掉伊朗的海军。因为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伊朗的海军是他是处于一个要劫人家的游轮的这个状态啊，不让人家走的。
嗯，
所以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往外出去的那个喇叭口那个地方哈、啊，这叫做叫安曼湾啊。在安曼湾呢的十一艘伊朗的舰艇全部被美军打沉了，所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外面是没有伊朗的叫做舰艇的，没有东西可以拦。也就是说，伊朗要封锁怎么封锁法，对不对？你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北边呢、啊，北边是那个伊朗的边境嘛，就等于是它在这个海峡的一端嘛。那它的封锁它的几个方法嘛，一个就是放水雷哈。一个就是拿那个导弹呢、啊，在岸边去打这个走过的船，类似这样的做法。那水雷当然美国会去扫雷，那然后呢，就这些敢去打岸边的船，这些导弹都会被美军，包括无人机都会被美军给打掉。所以就是强力护航的意思，就是美军就是就大哥进来我来罩着啊，你们放心，走啊，出事儿呢我赔，就这意思。
嗯。OK， 所以在这个川普的双重保证之下哈，是不是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心放下了哈？那伊朗他还有什么别的招哈？咱们就不得而知了啊。但是我看到现在就是说这个最新消息，那个哈梅内伊就是被炸死的前伊朗的这个领袖嘛，他的儿子被推选出来哈，继续承接他父亲的遗志吗？要跟美国死磕到底吗？那对于他的这个新的政权领袖的推举哈、啊，不知道方伟和梁瑞你们怎么看？
对这个事情呢，确实这样的哈，因为其实啊，今天早上我报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应该是真的，也就是说呢，哈梅内伊死了之后谁去接任？他其实是有一个严格的程序，这个程序就是叫做专家委员会哈，它叫做Council of the Meeting of Experts， 他们有88个人，这88个人是每8年选一次，很郑重其事的，这88个人全都是叫做神学士。啊，然后呢，基本上呢，不仅是人要挑，还要做各地选举，8年才选一次，所以极其郑重啊。而这个88人的这个神学士这个会议呢，他其实一直都不想选哈梅内伊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当然了也很强势嘛，选他儿子就是政治不正确，你知道，就太那个了，太私相收受了，就那个意思。
哦。就是不能家天下是吗？
对，就这意思。其实在政治上，在咱教会的内部呢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呢今天就发生了两件大事情。一件事情今天早上，当然那边是晚上了，今天早上呢就他们的88个人跑到旁边一个城市啊，叫做库姆，这库姆呢是叫做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圣城啊，在那开会，结果被人家以色列知道，导弹打过来把整个楼全部打毁。那么有一种说法是88人全没了，或者到场的这些人全没了。当然伊朗现在不承认嘛，伊朗说那我们就远程开会吧，啊，所以呢，第一就是打这个会议地址。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无论如何，他今天下午啪就跑出来了，哎，就是，这个叫做哈梅内伊的儿子来当这个新的最高领袖，所以呢，这就是引起一个问题啊。首先是一个争议啊，这个争议就是说到底政治是不是政治不正确。那这一点可能还无所谓了，因为到紧急状态嘛，等于政权都完蛋了哈，这么点事就不用顾及了。那第二点就是说呢，之前呢，另外一个人叫做拉里贾尼呢，已经实质性的掌权，就变成一个他没有接受好的一个人当他的老板哈，当他的这个叫做最高领袖，所以有可能会引发内部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权斗。所以伊朗现在内部啊，伊朗政权内部都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性。
嗯。所以本来以为是他们被团灭了，突然又半路杀出来个哈梅内伊的儿子啊，他会虽然感觉好像是他们后继有人了，但是方伟你这一番分析，他们那个内部的这种内乱哈，对于整个的这场战争的走向也不是很乐观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啊，现在这个美伊之间战争啊，就是这个美国伊朗之间哈、啊、这个战事的接下来的一个走向和走势呢，您认为会很迅速的 就是结束了吗？啊，那对于川普总统所保证的啊，对这个石油要道的这样的一些行动啊，您是否赞同啊？欢迎您把您的想法留言告诉我们，请到我们的新网站 FM96.net，FM96.net。同时，我们也欢迎您随时打热线进来啊，有什么问题啊，随时随地向我们提出，我们可以共同讨论。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我是丁月。
嗯，我是方伟。
我是梁瑞。
哎，接下来我们正在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最新的战况啊。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加入我们的讨论呢，请到 FM961.net 上来留言，这是我们的新网站啊。这里不光可以跟大家实时互动，24小时收听，没有地域信号限制，我们还有很多这个丰富的社区的福利啊，商家的优惠券，还有很多这个健康产品的选择啊，请大家多多来逛逛，支持我们。好，我看到这个李燕啊，在我们网站上留言说，想请方伟讲一下 Tucker Carlson 的观点。他说是犹太人操纵逼着美国加入这个战争。嗯，有这个说法吗？
哎，这个话题要讲起来就太长了哈，可能下次再找时间吧。我们找个比较那个 Tucker Carlson 是美国，我们都知道是美国的著名记者，原来是福克斯的一哥嘛，对吧？晚间节目七点档的这个主持人，后来呢被福克斯给赶走了，后来就自己做自媒体。他的观点就比现在有点出位哈，
哦，
就比较出位，
非主流是吧？
比较，对对，非主流，非在保守派这边非主流。这个我们再找时间来谈这个话题好了，好吗？
好的，好。那首先，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说这个西班牙的问题哈，就是刚才川普总统说西班牙你不配合我们美军使用这个联合军事基地，很生气啊。川总很生气，他说甚至要切断和西班牙的贸易行动。按理来说，西班牙应该是美国的盟友啊，他为什么不愿意配合啊？那川普真的会跟他撕破脸皮吗？
嗯。好，这西班牙这个事情啊，是大概这么情况。这是一个左派的少数政府，西班牙这个国家现在执政的这个党派和这个是叫首相哈，其实是蛮左的。然后呢，他的也就是说政治理念跟川普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西班牙内部呢，又是有很强的那种反战的情绪哈。这里头呢，西班牙基本上惹恼了川普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去年晚些时候呢，川普到北约去，然后跟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好了啊，就说你们呢把这个军费提升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那吕特呢就去说服各个国家，他全部都搞定了，就一个没搞定。这个一个没搞定就是西班牙。西班牙为什么不愿意出这个钱呢？因为西班牙说他从来就出的很少，你知道，他现在才出到1.2%到1.3%，连2%都没有。你让他出到5%，他才不干呢。第二这首先呢，第一呢这个幅度太大，他接受不了。第二呢，他觉得哎，你出这个钱就去防俄罗斯，哎，拜托，我离俄罗斯天高地远的，你知道这意思哈？他觉得那我不应该承担这么多责任。那第三呢，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偏社会主义的一个政党，他说钱应该拿出来发福利啊，这个什么什么医疗体系，我们不把它投到军费，这叫政治不正确。所以呢，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他就没有这么去做。没做呢，关键是他就高调去讲，你知道吧？他就高调去说，你本来做这个事情你是北约的一份子嘛，你说大家都一样，结果你出那么少，然后呢还要高调去讲，所以川普就很不爽。但很不爽呢，川普骂了他，但是没有出手啊。这一次呢，西班牙在他的叫做西南部和这个正南部哈，有两个军事基地，一个是海军的，一个是空军的。那总而言之吧，这就是美国到，其实说白了到欧洲这边来的第一站，在那可以加油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哈。所以这次要打这个叫做伊朗的，美国就需要用那两个基地来做一些加油啊，做一些中转。哇，结果这个首相就说我们不让你用啊，就这么说，我们不让你用。为什么呢？就说第一啊，我们国会要批准，这都是你用问我的话啊，都是胡扯了啊。第一要我这个叫国会核准啊，第二呢就是违反北约的约定，因为北约我们是北约的成员国啊，北约被攻击才需要我们来出手，才有义务帮忙。你现在美国去打这个伊朗，跟我们北约没有关系。当然这是他的判断，对不对？那川普会说，人家伊朗长城导弹已经做到可以打欧洲了，我难道没有在帮北约吗？你就开什么玩笑？但是他就这么去说，结果呢，美国就很生气了，结果把12架加油机全部从那飞出来。这也是前两天的事情，川普也没有发作哈。就到了今天，我觉得川普都忙过来了，回来收拾西班牙。 然后就说的，一般他就会说加个100%的关税，你知道？
是，现在能加了吗？不是最高法院判了吗？
最高法院判了，但是不能加了，不能加怎么办呢？可是你知道那个 IEPA 被最高法院否定掉的那个紧急经济权利法，不让他随便加关税，对不对？
对。
但是让他切断贸易，他就说那我就切断贸易吧。他切断贸易那得了啊，那就是1%的关税都挡不住哈。西班牙5%的对外输出的叫做什么来着？这个产品是卖到美国来的，也就是说占他外贸的5%，占他这个叫做国民生产总值的1%到1.2%的样子。所以呢，川普如果这个事情落实，因为川普也这么说，他说我美国啥也不需要你的啊，我不跟你做生意了。那当然了，这个现在这个东西一般而言马上就会屈服，你知道？但是我现在看这个样子，他有可能会硬刚一阵的，因为这个西班牙就因为他的左派的是政府的思路啊，跟川普非常不一样，这就很像那个加拿大的卡尼，对不对？你就一个飞机嘛，你跟美国刚什么刚啊？可是呢，他就有他的那个怎么说呢？他就意识形态来左右，他就觉得我要抵制你美国川普这个霸道，所以呢，他现在没有太放软，只说了半句软话。你知道你不放软的话，川普不会放过你的。所以双方的这个口水战到后来成为实质的这个贸易战，这很可能是大概率事件的。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西班牙那不让使用这个联合军事基地的话，对这个战事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吗？还是说无所谓啊？
没有，无所谓，因为美国可以用的基地多了去了，希腊的呀，英国的呀，都多了去了。但是川普不爽嘛，你知道？
对。那既然不爽的话，那就只能让他去西班牙要承担这个川普不爽的一个后果了哈。
川普之怒
啊，川普之怒啊，实施之怒哈。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对中国的影响，好不好？请梁瑞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就是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出出口进口国了。那伊朗呢就是中国的最重要的石油供应来源之一呢。那根据市场数据就是数据公司Kpler 的统计呢，就是2025年呢中国是每天进口大约138万桶的伊朗原油，那这个占呢中国海运原油进口量的13%以上。那更关键的是呢，就说伊朗的革命卫队他已经宣布关闭霍尔木斯海峡，就像刚才方伟说的哈，他就是其实要他是要封锁，那警告他就警告像任何试图穿越这个海峡的船只呢，他要威胁要开火。那霍尔木斯海峡呢是大家知道啊，是全球最重要能源通道之一呢，那中国大概是有1/3的原油供应的都要从这里经过，那么可能就涉及第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它的这个能源安全。那如果战事扩大的话，这个导致海峡长期封锁啊，那当然刚才有讲，就说川普会保驾护航啊，那但这件事情本身呢，其实对中国的能源进口成本可能会有大幅的提升。那中国的媒体就分析哈，就说这个如果伊朗的出口中断哈，就是那么中国一年呢可能会增加将近2000亿美元，2000亿人民币啊，就相当于290亿美元的进口成本，那同时还可能推高国内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哈，那这个对中国的经济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在其他的方面哈，我不知道那个方伟你是怎么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会有更大的对中国的影响？
对，那影响非常大，因为说实话哈，伊朗的石油啊，这个只占中国整个进口的6%的样子。但是呢你知道它是两个问题，它是非常便宜的买的，深度折扣，你知道一个是伊朗，一个是委内瑞拉。在委内瑞拉马杜罗没有被美国抓走之前的这两个国家的油啊都是非常就是深度折扣卖给中国。这第一点。第二点呢都是非美元结算，就是物交换呢。当然了，这个委内瑞拉欠了中国好多贷款嘛，所以甚至很多油运过去连钱都不给的。那伊朗呢，中国就是用什么，用军火呀，用他的那个雷达呀，用些没用的雷达去换。所以呢这个对中国来就很合适，他的外汇就一直可以不用。所以呢现在哈，这两个国家都被美国端走之后，他就得在市场上去买原油。那中国是个原油进口大国啊，中国一天大概是要烧掉将近1300万桶啊，1300万桶，对，它大概进口，它需要进口大概900万桶，所以呢，这些东西啊，就是 结果这里头最便宜的一部分呢，现在要用市价去买，所以对中国的压力就非常之大。还不光是你刚才说的那300万块钱了，300万美元，290万美元，290亿美元，那很可能会再多出2-3倍出来，这就是对中国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整个的其实这个伊朗战争对中国的影响都是非常多，一个是中国的军火出口基本上经此一役哈，可以说信誉，我不能说完全破产吧，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嫌疑之地。因为在这个去年6月份的就叫做12日战争中，那中国的已经证明了它的雷达、它的导弹完全防不住以色列的飞机，在委内瑞拉的这个叫做已经是完全期待的打击中，中国的雷达和导弹也是防不住美军。那么现在这是第三次了啊，事不过三呢，三次下来，人家就知道你是不中用的，所以这对以后中国的这个军火出口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吹牛啊？你的东西实战中一碰到美军一点用都没有。对，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对，另外的方面呢，就是说这次其实中国是背弃了，你知道背弃了叫做伊朗，伊朗有难的时候中国你知道什么都没做啊，连强烈谴责都没有用，连谴责两个字都没用，完全是用外交词汇，就是撇清关系。你知道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也好啊，什么一带一路啊，还什么全球南方啊，扯了一帮这个亚非拉的小弟嘛，跟着他走啊，他想当全球南方的所谓的领袖。那现在大家全看清楚了，哇，跟着你有难的话，你是根本不罩不住我们的，也不会去罩的。所以这次对中共的声誉是一个重创，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创，对他的损害伤害哈。总而言之，很多，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了。总之这一次对中共是打击挺大的，我认为。
这个打掉了他的信誉啊，他的全世界好像想要拉帮结派称老大哥，但是最后发现没一个小弟能够靠得上他，是吗？然后另外这个虽然方伟你说他这个武器不太好用，可是他摄像头很好用哈、然后这一次哈梅内伊不是这个他的被这个轰炸的行动内幕曝光出来，金融时报说的嘛，就是那个以色列 hack 到他们的这些摄像头里面，所以掌握了他的维安部队的这些作息啊动向，才能一击必中啊，把他一下子给炸没了。那么我看到有一些网络分析说，那是不是接下来习近平也要拆摄像头了？会这样做吗？
对啊，就这么问题啊，因为中国的摄像头啊，现在是统治全世界，你知道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呢？不是他技术多好哈，他是政府军在背后，我说政府军讲的是商战啊。政府大量的补贴啊，这个海康威视啊，大华科技这样的公司，然后他就卖的特别便宜，那外国同类产品就没法跟他竞争嘛，就把他杀掉了，全部杀掉之后他再提价，他就这么取得的市场。结果问题是他自己那么多的漏洞，你不管是他有意留漏洞给中共用，那人家找不到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呢，可能也做的也不够扎实，就跟他的雷达一样，那叫的山响，然后用起来就不好用嘛。所以呢，总而言之吧，对，就是变成被以色列拿过来监视伊朗官员行动的一个工具了。你说这是可不可笑？
真的很可笑。然后中国企业其实在伊朗除了军火，除了这个那个监视头啊，它还有就是在能源啊、基础设施啊、电信等方面，它做了很多的，就是超过千亿美元的投资啊。那这些就包括像华为啊、像中兴啊这些中国的科技企业都参与了，就像伊朗的电信系统的建设。那这些就是战事如果升级的话，其实这些投资呢可能是不是都要面临这个停摆啊，或者甚至损失呢？
非常有可能，最后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真的有可能啊。因为他现在这个样子哈，他这样的话，如果神权政府能留下来，也不会怎么说呢，也不会喜欢他。但我想神权政权是绝对留不下来了，新的伊朗我觉得不会去理中共的，我觉得这都是跟那个委内瑞拉一样，肉包子打狗，就很可能一去再也不回头了。白头就白头，认钱。
好，所以这个你看美伊战争啊，打出了这么多的怎么说细节，让人们更加看清了这个国际局势啊背后的这些真相哈。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懂了看懂了吗？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分析呢？也跟我们来说说看好不好？请到我们的网站上来 ,FM961.net,FM961.net。接下来呢，我们会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最高法院的一个最新判决啊，紧急令说不再允许加州政府啊向家长隐瞒孩子的这个变性趋向问题了，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方维。
我是梁瑞。
好，下面带您来关注一下最高法院的一个最新判决啊，就是发了个紧急令，说加州你不能再向家长隐瞒了啊。之前加州是有个法案说，如果这个孩子啊在学校里就表现出他要变性的这个意愿和倾向啊，因为现在不是什么有很多这个叫做性别代名词嘛啊，那孩子如果在这个学校里是说要变了的话，说学校不能告诉家长啊。那原来这个加州的想法是说呢，怕就有些家长反对，然后呢这个孩子是有权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的哈。那为什么最高法院今天做出了这个判决，这个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对，今天呢就是最高法院做出了以6-3的这个表决结果呢，发布了这样的一个紧急命令啊，就是说就是加州的孩子在学校改变了这个性别认同呢，必须要告诉家长。那他的这个法律依据啊，主要是来自于宪法的第14修正案。那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它由来已久了，就是在多年前，很多年前呢，在全美都有很大的争议哈。那就是在100多年前的1920年呢，就俄勒冈州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那。他这个俄勒冈州呢，当时通过了一条法律，就是说8到16岁的孩子呢必须进入公校，那么像私校啊教会学校呢都不能去，那可能就面临要关门了。所以当时呢是有两家天主教的修女会就把这个州政府呢告上法庭了。然后呢到1925年的时候呢就打到了最高法院。他这个天主教修女会呢就是叫做 Society of Sisters。然后当时的那个州政府的这个州长，他的 last name, 他的那个名字呢叫 Pierce。那这个案子呢就是被告到了25年的时候呢，最高法院就给了一个裁定。他裁定的这个依据呢就是第14修正案，因为它里边呢有一条有一个关键条款叫做正当程序条款，就是 due process clause。 它原本呢是为了保障生命啊自由啊财产不被州政府随意剥夺，但是呢在最高法院呢在1925年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解释。他就说所谓的自由呢不仅仅是身体自由，还包括父母呢决定孩子教育方式的权利的这种自由啊。那法院在判决中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啊，他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他不仅仅是国家的财产啊，他就是原话是这样说，就是 The child is not the mere creature of the state。 那这句话呢就成为了美国父母权利理论的一个核心的基石。从2010年以后呢，美国就很多的公立学校逐渐就开始采用了这个所谓的 affirmation policy 啊，就是确认政策。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学生呢可以在学校使用不同于出生证明或者是户籍上记录的你的那个名字啊，你的性别，然后呢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就是性别代名词，就是男他女他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代称。那就是很多老师呢他就会就有很多地区的学区啊老师呢都不能强制就是告诉家长，就是有些地区甚至明确规定就不能告诉家长，不能透露这个变化啊，就是为了怕就是孩子回到家中被家长训斥啊骂呀，或者是遭受到被打呀驱逐出家门。到了2024年哈，就是加州通过了一项法律，就是 AB 1955，也叫 Safety Act。那它就是禁止学区制定强制通知家长的政策，也就是说呢就是成为一条法律啊，就是学校就是不能够要求老师向家长报告学生的这个性别取向啊，他的变化呀。那这项法律呢是就是加州州长啊Gavin Newsom 他签署生效的。那他就被认为是美国最强的反强制告知法律之一。所以后来呢在2024到2025年之间呢，就是美国多个州啊就陆续出现了这样的诉讼。很多家长就提告啊，就是认为学校就认为学校在隐瞒孩子的重要心理和身份变化呢是侵犯了家长的基本权利。 对。
是啊，因为你想，这孩子是我生的，然后他连性别都要变了，难道家长不配知道、不能知道吗？所以加州当时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这个真的是把家长们、这个父母、老父母的心都操碎了啊，就觉得政府为什么这样？他们认为这是这个加州政府过度啊干预，就是甚至是侵犯家长权利的一个部分哈。那不知道对于这个案件判决，这个方伟你怎么看？
对，其实加州通过这个案子应该是前年嘛，对不对？因为我记得我们都做过这个节目，然后呢，真的是 unbelievable。现在在加州州议会经常会通过一些很奇葩的节目哈，节目就是很奇葩的这个法律，原因就是因为加州众议院已经是参众议院，全都是超级多数，叫 super majority，多到75%甚至80%哈，所以他们干什么都行，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现在呢叫做。对加州州议会的一个叫意识形态的极端呐，这个护栏就只有是法律系统了。而法律系统常常在加州法律你都不一定打得赢，甚至上诉法院都不一定打得赢。这个案子显然到最高法院才打赢的，所以确实是这样。现在呢，就是说美国的三层法律系统，我所说的哈，那么最低层呢就是跑得最远的啊，离美国的传统，那么上诉法院就稍微好一点。那最高法院就算是目前是最保守或者最传统的，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最高法院是认同了哈，父母对孩子教育的这个天然权利，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天，这叫做什么来着？叫做自然权利哈，natural rights。所以呢，那这样就把加州这个法律废掉。所以我觉得哈，以后加州议会的很多东西都会最后冲到最高法院去，因为就是他们真的是跑得很左。第二呢，我觉得最高法院会很有兴趣管这些事儿，所以是对家长确实是一个好事儿。
是，那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听到这个判决啊，包括对于加州现在现行的很多您觉得奇葩的一些法律啊，是不是有觉得干预到了作为父母，我们家庭应该去管教的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越权了呢？啊，您也可以把您的想法啊、感受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888-275-1628，888-275-1628。关于这个案件，梁瑞还有什么想补充、想让大家知道的吗？
对，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对，我觉得刚才，方伟和丁月都讲得很透彻。
确实，因为我觉得为人父母啊，听到这种事儿，真的是要气炸了哈。我不知道别的人怎么想的，尤其是华人，我们不是有这种传统的老观念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是？你这个平时就是一些小事情哈，都知道说跟父母家长商量，何况你决定你这个人的性别都要变了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他们觉得不可接受的。但看到这样的一个判决来呢，起码最高法院在这件事情上是肯定了家长方面的一个权利了哈，包括刚才玲瑞说的那些法律的依据哈，都有清楚的去陈述了哈。好，那这是关于加州的这些判决啊。如果真像方伟说的，未来有更多啊，更多有争议性的能够走到最高法院去，那还真的是值得大家哈一一去关注啊。因为每一个加州这样的法案啊，它带来的影响都是非常大、非常深远的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请各位听众朋友啊，千万不要走开。等会儿回来呢，我们会讲一讲啊，最近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这个谷爱凌啊，终于发了一篇文章来回应她为什么要代表中国队出战奥运。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我是丁月，
哎，我是方伟，
我是梁瑞。
方伟怎么老是慢半拍儿？你是去过节了吗？我刚刚休息的时候，你知道吗？突然弹出一条短信，许哥发来的，说祝贺元宵佳节。我说，哎呦喂，我应该先祝贺他呀，这个怎么让人家祝贺我？但确实，这个元宵佳节在美国有多少朋友还在过呀？今天就是正月十五嘛。如果在中国的话，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也是过这个新年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吧？庆团圆、吃汤圆儿啊，两位主持人，你们吃了吗？
我还真吃了，我今天中午吃了。
我是早晨吃的。
哟，那就差我了，我得赶快去买一点吃。真的是忙到这个今天还没来得及哈，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吃到这个汤圆儿，然后祝大家团团圆圆，好不好？
是，
虽然我们华人在美国这个过年的气氛差了点意思哈，但是咱们自己这个传统别忘了，尤其是带给下一代也蛮重要的，是不是？那么在 美国啊，其实很多华人可能包括这个华裔的二代哈，他就是有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带给他们啊，把这么好的一些文化一些习俗传统留给他们，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部分哈，所以我们先来做到吧。那谈到这个华裔二代啊，现在这个谷爱凌真的是面临很大的一个风波啊，尤其这个对比刘美贤来看是吧，他跑去代表中国队哈，其实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之前这个国务卿啊，包括财政部长啊，都纷纷对他进行了一些评价哈。哎，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这个谷爱凌昨天发了一个很长的啊，在他的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就陈述了一下他为什么代表中国队哈。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代表中国队吗？
我没看，我要听你们说，我还没看呢。
对，我也没有看。
好，那我来给你们看看。他其实说的很简单哈，其实你看他写的哈，这个年轻女孩语言语气都是蛮诚恳的。他就回顾了一下自己这个成长的一个经历和过程吧哈。因为谷爱凌我们简单说一下，加州长大的嘛，这个湾区的孩子啊，出生在旧金山，然后现在在 Stanford 读大学。从小其实他是在美国受训练的，但是15岁那年说宣布改队了，代表中国队了，所以争议就由此而来哈。那在他昨天发的这个文章当中，他回应的是说呢，他之所以决定代表中国，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每年暑假啊，他都回去中国参加那个滑雪营啊，然后呢，他看到那边就是这种自由式滑雪啊，就是几乎是，不像美国这么的蓬勃发展吧哈。然后呢，他希望就是能够借着北京冬奥的一个舞台，让更多的人认识这项运动啊。他想就是简单来说，他想要借由他自己吧，带来一个就是给中国的小女孩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力。啊，你从结果上看，他确实是做到了啊。你看，无论在米兰的冬奥啊，你看他累积了六个奖牌，确实是史上最成功的自由式滑雪选手之一啊。所以他自己在文章中说，他不后悔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他伴随的争议啊，也是不容忽视的嘛。你看，很多人批评他这个是在替中共做体育洗白嘛，对吧？包括他这个去到中国代表中国之后啊，带来的巨大的这个商业啊、财富啊，也让很多人认为就是觉得说，那你为什么只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而忽略啊中共他这样的一个政府所带来的那些人权负面问题？那对美国是不是一种背弃呢？啊，那不知道两位主持人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梁瑞要先说吗？你怎么看呢？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她可能就是她是一个很善良很纯真的一个心啊，她带着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意愿去的。但是呢，到了中国政府这边呢，她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同，她会利用一切她能利用的因素，然后达到她自己的目的。就像很多海外的像什么 Chamber of Commerce 就是商会的人，一旦被中共请回国，然后他所经历的很多东西呢，就是都被利用，他看到的东西，他给他享受的很多的服务，其实都是中国政府他有意去做的，甚至还会在其中增加一些，就是说就给你一些个人的陷阱，然后让你上当，享受了以后，然后利用这个来恐吓你，反正这就有这样子的吧。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女孩子本身其实她是就是一个就是有良好的这个祝愿良好的心，但是呢实际上是被中共利用了吧。
对，反正我的看法哈，我说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呢，他一般美国人呢是个讲这是个自由的国家，你爱代表谁都代表谁都可以哈，没有说一定要代表美国的。但是我觉得谷爱凌代表中国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一个争议呢，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在过去几年内呢，中共已经真的是变成世界包括美国的一个安全威胁，已经变成一个70%程度上的一个敌国哈。你作为一个美国自由社会成长出来的人，享受自由，那么练成了一个滑雪运动员，在美国跟中共已经处于一个敌对状态的时候，你跑到那边去，这就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跟一般的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二点呢，他刚才说的那个理由，我觉得说的理由说得很好哈，他要让更多的女孩投身极限运动，真是这样吗？他到中国去，他虽然拿了那么多牌子，到底有多少中国的老百姓就变成了这个，因为他热爱滑雪。I don't know， 我知道中共政府那边说弄了很多数据出来哈，说成就如何非凡，什么三点几亿人，说实话我很难相信这些事情，因为他在中国如果说纯粹是出于体育，拿的都是一些 正常商业的赞助费那还行，光北京体育局哈，北京体育局在他身上一年就花了多少钱来着？这个三年花了1400万美元 ，OK， 一年花了500万美元。所以呢，这些钱你想想看，你花到中国的女生那儿去，就是这些要去投身滑雪运动的中国女孩去，不是更好吗？从这就是说从中共政府那里拿钱呢，这就不是正常的一个商业行为了。我们很多的观众，咱们也别说什么这个，怎么说呢？也不用说什么客气话哈。我们从中国出来的都知道中共政府花钱绝对有它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什么体育目的、什么滑雪目的。他就是为了，因为中国就是叫金牌术嘛，就是一个金牌政治嘛，集举国之力，甚至包括举国的钱，到世界上去买运动员都行，只要让中国的这个名声就是金牌排行高，那就证明中国的强大，这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治目的。所以呢，他其实是在服务这个目的。这一点呢，我觉得聪明人都会觉得，明白人都会觉得你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啊。
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中共的那个体系里面，他把这个奥运弄得特别功利化，好像这个拿了多少的奖牌就代表这个国家多么的强大。但是就叫做那叫什么什么，你不管再怎么去喷香水，这个臭狗屎还是臭狗屎，是不是？我说这话有点粗俗哈，就是说他好像在偷换一种概念一样，就是尤其是这一次爆出来，就中共给谷爱凌那么多钱嘛，好多中国大陆的人都觉得很吃惊啊，那个他们就说，你看中国不是还有个跳水名将嘛，也是世界冠军全红婵啊，他这个小女孩出身特别苦，然后他们就说，你给花那么多钱给谷爱凌，你给全红婵多少钱呢？给那么多就是为这个中共卖命的运动员，他们很多退役之后一身伤病，然后无人问津。如果长得漂亮的、能说会道的，可能就跑娱乐圈去录综艺什么的，但是大部分的运动员就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了哈，其实他们的职业生涯很短暂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哈，就是方伟讲到，就是中共他有他的一个目的，包括就是利用谷爱凌他的这种国际形象啊，然后中共做了好多好多的宣传哈，所以就像梁瑞刚才讲的，这小女孩就不管他说了一个很好的本心，他的一个愿望。但是中共可未必是这么想的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欢迎您打电话或者是直接来我们网站留言吧 ,fm961.net 啊，告诉我们您的一个想法和看法。尤其这个谷爱凌她就是弯曲走出去的孩子哈，那她面临这么大的一个争议哈，所以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想法看法，都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这也面临就是说在利益面前叫做什么名誉面前哈，怎么去选择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好，那在大家跟我们就这个互动之前啊，其实丁月想特别提醒一下，刚才咱们不是说了这个正月十五了吗？按理来说过了十五，很多人觉得这个年就过完了是吧？当然我们就是很多新年的优惠促销哈，也马上接近结束了哈。那尤其是在这里丁月要特别提醒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没有注意到啊，目前在北美热销的这个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啊，它也在我们网站上就是有85折的这个优惠嘛。其实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订阅制度啊。马上随着这个元宵节的结束，它也要结束了。方伟，这个订阅制据说是一个很大的优惠啊。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在最后的时间里，赶快加入享受一下呢？
对，其实你在听这个节目的话呢，还没有太晚哈，因为到今天午夜的时候才结束。我们这个方伟时间，因为我有个频道嘛，叫方伟时间的观众就很多人都是选择叫这个订阅制。什么叫订阅制？就是英文叫 subscription 啊，就是说你已经喜欢红海参了哈，然后你就去做这个一个 subscription， 做这个一个订阅。那么呢，现在红海参的问题是经常供不应求，它是韩国济州岛这个叫做出产的野生红海参，那么经常卖断货。订阅了之后呢，第一就是优先配送，这第一个好处哈。现在呢设定一次以后呢，就是每个月吧，你说买一盒或者两盒哈，以后就自动按时间寄到你的家里，不用每个月都记得重新下单。第二呢，如果卖断货的话呢，先优惠会员，这第二点。第三点，现在呢就是从85折会变成8折哈。第四点，今天晚上订的话，那么60只红海参呢，那会送10只，这就是16%的折扣。50只呢，会送5只哈，这么个情况。对，所以百分之十。
所以订阅 订阅不光是能更便宜啊，原来的8-5折优惠一下子变成8折，还有额外的赠送哈。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红海参在我们湾区也有不少听众朋友喜欢在长期的服用哈。如果您还不知道的话，赶快上我们 FM96.1.net 上来直接点下单，然后选择订阅制的选项啊，到今天晚上12点之前还有这个机会，好不好？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儿了，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梁瑞、方伟两位主持人，让我们明天再见。
OK, 拜拜。
谢谢，谢谢大家。